圣经导读新唱365，8月15日，今日读经，诗篇74至77篇，罗马书15章，导读。诗篇74篇是一首群体的哀歌，反映以色列人被掳时期，一人为圣殿被毁哀哭的情形。圣殿在当时象征神的同在和保护，而圣殿毁灭呢，表示神已经丢弃了他的百姓。本诗是 ABC 次 A 次 B 的结构，也是圣殿诗班长亚萨的教训之诗。1至3节对应18至21节，诗人直问神丢弃他百姓的原因。4至9节对应22至23节，描述敌人是如何毁坏圣殿，并求神不要忘记敌人亵渎圣殿的恶行。最后是本诗的中心，10至17节，诗人通过呢质问神不毁灭那亵渎神的仇敌的原因，并看到现在的遭遇，就想到神在过去大能拯救的工作，相信宇宙万物仍然由神掌管。75篇也是亚萨创作的集体感恩赞美诗，与哈拿之歌和玛利亚的尊主颂相似，乃是 AB 次 B 次 A 的平行写作结构。首先1节对应9至10节，表达诗人的赞美和感恩。2至5节，神直接启示要报应恶人，对应6至8节，是先知对启示的解释，表示只有神有主权使人降卑和使人升高，而神的卑是审判之卑。76篇是亚萨写的得胜赞美诗，宣扬神是西安的战士。1至3节对应10至12节，赞美神与子民的关系，神必除掉敌人一切的武器，因为所有人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连敌人反对神的行动都会变成神的荣美，甚至人的怒气多少也刚好在神的控制之下，所以耶和华必得胜。最后4至9节，诗人宣告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战士和天上地下的审判者，他要救赎地上一切谦卑的人。最后77篇是一首登阶献祭的祷告，结构是 ABCD， 教导我们在个人和国家遭到巨大灾难的时候该如何去祷告。第一步台阶是1至2节，世人急切地呼求神来帮助，因为自己在急难中。第二个台阶是4到6节，世人在夜间不能入睡，就在夜间唱诗追想神过去一切的作为。7到9节，世人登上第三台阶，再次向神发问，神永远丢弃自己了吗？神会废掉他的应许吗？神发怒会停止他的慈爱吗？10至20节，世人登上祭坛的最高台阶，就反省自己的软弱，而不应该去怀疑神，反而要思想神在古时的拯救作为，因他是救赎以色列子孙的神，神的威严在万物中彰显，他借着仆人牧养他的子民。所以我们面对艰难，千万不要只看到自己那一点点的问题，而要转向神的创造和救赎并过去的历史作为，那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新约罗马书15章，使徒保罗责备罗马教会在食物和守日子上彼此论断的态度。接下来15章是综合的劝勉， 即使徒最后的论述，主要是劝勉那些信心坚强的人要学习担当不坚强者的软弱，先为别人的益处着想，并要讨邻舍的喜欢，这样别人就会因为你的爱而得到生命的造就。坚强有信心的基督徒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放弃了对生活的权利。这里使徒引用了诗篇69:9，来表明基督徒愿意把世人辱骂神的那些辱骂全部由自己来担当。罗马教会坚强的信徒如果有信心忍耐那些软弱者，即律法主义者的苦待，就不要去论断，这才叫有爱心。接下来使徒又解释说，旧约圣经就是为了教训督责我们，提摩太后书3:16而写的。圣经教导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有合一的盼望，所以要忍耐。只有忍耐和互相安慰，并效法基督的思想方式，才能达到教会同心赞美神的最终目标。一旦有一点论断和纷争，圣灵工作就会被我们破坏。今天呢，有些教会大家好像在一起聚会，一起唱诗，却没有平安和喜乐，个个苦大仇深的。为什么？因为背地里有很多的批评论断和纷争结党，这样圣灵是无法住在他们中间的。7-13是保罗劝勉的结束，他命令他们要彼此接纳，接纳不是接纳他们的罪，而是接纳他们的信心。基督接纳了我们，叫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信仰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先解决罪的问题才是首要。例如我们要接纳同性恋者或者是犯淫乱的人，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罪的问题。如果他们说自己是合法的而不认罪，那接纳就根本谈不上。神在基督福音里就成就了应许，既赐福给犹太人，也赐福给外邦人。基督为了神的信实，就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并服侍他们，以证实他给祖先的应许。因为犹太人不信，才使福音临到了外邦人身上，这就是神的怜悯。使徒为了证明受割礼和没受割礼的是平等合一的，就在第9引用了旧约诗篇18:49，预言外邦人必将称颂神的名。在第10引用了生命记32:43，证明外邦人必欢呼，因为福音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第11引用了诗篇117:1，呼吁万国万民都一同赞美神。第12引用了以赛亚书11:10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耶稣基督，要治理万族，成为外邦人的盼望。保罗在13发出祝愿之祷来结束了劝勉，盼望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能早日的走向合一敬拜和服侍。教会要想拥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若不靠着圣灵的能力，是没有合一希望的。接着14-33是使徒责备之后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夸奖。他在这封书信的开头和结尾的问候都很复杂，因他是写信给不太熟悉的教会，所以夸他们蛮有良善，充满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他还是盼望他们能听他的教导，并说自己在信上写的相当的大胆，因有严厉的责备在里边，所以接下来他就强调自己有从神而领受的呼召。一个没有明确呼召的牧者，凭什么叫会众听他的呢？使徒强调的是神呼召他服侍外邦人，是属灵的福音祭司，借着圣灵把相信基督的外邦人当作祭物献给神。 好像旧约圣殿中献上祭物一样。保罗在基督里有可夸之处，除了基督的事，他不敢夸口。基督叫保罗做什么？基督叫保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言语和行为，各种的神迹奇事，并圣灵的大能的证据，使外邦人顺服基督。保罗又简述自己从耶路撒冷辗转到了以利里谷的旅程，把基督的福音传遍了各地。神的大使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并强调神交付他的工作的范围，就是在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地方传福音。最后，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2:15，再次证明他向未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传道是符合圣经的。接下来，使徒的目标就是去耶路撒冷，然后是罗马，最后是西欧的地极西班牙。使徒因为多次受撒旦拦阻而无法到罗马去，所以盼望罗马的教会能与他一条心，成为支持宣教的伙伴，在经济上、同工上支持他去西班牙也建立教会。使徒为了犹太和外邦教会合一的工作，就在外邦人的教会收了捐献，并带给了耶路撒冷教会。既然外邦人分享了属犹太民族的基督身上的属灵福气，也当在经济上有所回报。使徒以为把捐献送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可以顺利带着基督的丰富去罗马了。结果，他却是带着锁链去的。教会要合一的主题再次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教会中体现出来，这也是使徒对罗马教会合一宣教的盼望。最后，使徒邀请罗马教会为他的行程祷告，由此看到接力为教会的牧者祷告是很重要的征战，因为宣教事工非常的危险，又有撒旦和恨恶真理的人并各种的环境之影响，所以代祷事工是教会牧者刚强、真理宣讲、信徒彼此合一相爱并对外宣教极重要的事工。教会要复兴，必须要复兴祷告会，否则怎么会有欢欢喜喜和从神而来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呢？应用世人祷告的信心诗篇告诉我们，祷告是把自己的问题告诉神，并知道神是信守应许的神。以前神如何带领子民走过来，如今也能带领我们走过来。使徒精通旧约律法先知书，他明白神对外邦人的福音计划，所以坚定地执行基督的指示，并给罗马教会写了这样一封书信。事情还没发生，使徒就知道要为主做什么了，这才是神所呼召的仆人。教会要发展，首先是合一，若没有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圣灵是无法使用这种教会的。所以使徒要促成罗马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的合一，否则对外宣教只是白费力气。这对我们的教会也有重大的警告作用。教会为何不平安呢？为何没有喜乐平安呢？和平呢？传福音事工为何缺乏有呼召并领受异象的牧者领袖呢？很大的问题是同工生命不成熟，彼此嫉妒与纷争结党，结果窝里斗而造成了分裂，加上会众不但缺乏敬畏，并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赞美，而且听不进扎心的讲道，那圣灵如何使用这样的教会呢？求主使教会合一，并同心传扬基督的圣名。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我要宣扬 主的名